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
时间不够用哦，
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好心做保，结果被坑，连蚂蚁都笑我懒了。
穿越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六节节目六场，
智慧觉醒。
得智慧的人有福，得聪明的人有福。
智慧不遥远，就在
下一次开口，下一个选择里。
喜乐，
喜乐，
真喜乐，
跟随主不迷路了。
为朋友两肋插刀，劝妹子，下一句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就是朋友背后插你两刀，
可能就是被人插了两刀，你还没察觉到。真有意思，今天来到最后一课，也就是第六课呢，我们会继续谈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有义气嘛，情义嘛，就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没想到原来我背后已经有两刀了，怎么办好呢？所以呢，在你击掌前，麻烦请你先看完真言呢。那么雀尾子、苏小燕、梁安今天就会跟你谈真言，我们看一下有关于做担保的一些经文好吗？好多年前呢，已经淡出荧幕的李先生嘛，最近呢接受访问重提破产的往事。他透露呢，当年因为义气好心帮一位朋友买车做担保，结果对方没继续公款，长话短说，反正他就无辜受到牵连了。得到深刻教训的他说，
不要做中间人，不要做担保人，不要做媒人，这样三代都会安好。
中间人、担保人、媒人通通都不要做，你的三代呢都会安好。这句话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解读呢？你自己或者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因为替人做担保结果惹上麻烦呢？或者说如果你是李先生呢，你会不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呢？
如果我是李先生，我也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因为呢，我从小的价值观嘛，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能证明你真的是这种人来的，有什么需要你帮忙，你真的会帮忙的。
感谢。
但你得保护自己啊，你知道吗？
是的。
那弟兄呢，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看到这个话题，虽然谈不上眼泪哗哗的吧，但是也是很有感触的。像20多年前，我父亲给我们老家村里的一位人担保，结果那个人钱还不上了，后来是我家还的，到现在对方也没有把那个钱还给我们。哎，想起这件事情来，就说实话有点生气，有时候呢也生自己的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呀，圣经上的这些知识也知道，可是我却没有拦住。真的有时候想起来就很怨自己的。
不要怨自己，都过去了，我们真的无辜受到牵连了，就当买个教训吧。当心被别人情绪勒索，说真的，哪怕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的。再说我能帮得了你几次呢，还是要自己负起责任的。所以呢，做担保前麻烦你先停一停，想一想，听一听圣经怎么说。我们先来读箴言11章、17章、20章还有27章。我先来读箴言11章15节，为陌生人担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17章18节，在邻舍面前击掌担保的是无知的人。然后两处经文，
箴言20章16节，谁为陌生人担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邦人作保，谁就要承担。 箴言27:13，谁为陌生人担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邦女子作保，谁就要承担。
很相似的两节经文，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外邦的女子。作保的人被说成无知的人呢，主要针对他们哪些方面的缺失呢？举个例子，譬如是风险评估啊，自身责任的判断评估等等，你觉得为什么会被说成无知的人呢？
箴言书多次严厉的警告为他人担保的风险，并将这种行为称为无知。这里的无知，我觉得并非是智力或者是知识的缺乏，而是在指智慧啊、判断力啊、责任认知啊和属灵洞察力上的严重缺失。就像我20多年前失去了那种智慧，没有在属灵的洞察力上。另外呢，还有缺乏对人性弱点的认识，认为是好朋友、好哥们儿，对对方有很信任，就去为对方作保。圣经告诉我们，人心都是邪恶败坏的。在利益面前，那友谊的小船真的说翻就翻呀。另外，自我管理和界限也不清晰，超出了自身能力范围就会受到亏损。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属灵智慧不够，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灵里你失去了这个敏锐度，别人怎么说就相信了，自己呢就没有回归到圣经去查考。我觉得给别人担保也是一种风险的转嫁，因为自己的两肋插刀就让对方失去了应该成长的机会啊。
嗯，辜负了你的信任，然后呢把这个债务转嫁到你的身上，然后呢你再转嫁到你的家庭。听过太多太多这些的真实例子的。刚才我们读的是17:18，我们没有看上文的。如果你上下文一起看呢，可能你会觉得箴言的作者讲话前后矛盾，听得一头雾水，到底帮还是不帮呢？17:17经文说，朋友乃时常亲爱的，弟兄为患难而生。经文都说了，亲属兄弟朋友有难，我得赴汤蹈火给对方伸出援手，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所罗门也赞扬也鼓励我们去帮助朋友，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假借慷慨待人之名亏待家人、亏待朋友。击掌握手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合约生效了。如果那个人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李先生的朋友，买完车他就拍拍屁股走了，这笔债由作保的一力承担呢？我们稍微有点社会经验、有点常识，都知道不能够随便作保的。缺乏理解能力的人呢，很容易落入陷阱。到底这个无底洞谁来填呢？应该由谁来填呢？我们看了四处经文呢，你会不会觉得作者刻意强调陌生人、外邦人、外邦女子给他们作保，比起你为朋友作保，其实真的更加的危险的？这个对今天的借贷文化带来什么样的警告呢？
不是说朋友安全，而是你看外人呢，你肯定不会给他担保了。因为你不认识他，但是呢，就是因为是朋友，你觉得可以，其实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就降低了。甚至有的时候都说了，你跟他是朋友，你应该跟他担保，这是理所当然的，就用这个人情来绑架你。所以你就不好意思来拒绝。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情呢，你跟他好不代表就是安全的。这个担保一定要建立在法律和责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义气上。
朋友都会跑路，更何况是不熟的人呢？给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作保，等于把自己的信用资产交给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监督也没有关系约束力的人呢？箴言的作者没在跟你拐弯抹角，直接骂你无知。因为无知的人他违背了管家的职分，你忘了神托付给你的资源不是用来乱花的、乱借钱、乱作保的，更不要因为一时的好意、情义或者面子啊，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可控的风险当中。经文说，谁为外邦人作保，谁为外邦女子作保，两节经文都说呢，谁就要担当。我们可以回到当时那个处境，不排除有以色列人的款待甚至追求被遗弃的外邦女人，然后呢跟他们私混，在没有可靠抵押的情况底下呢借钱给他们，或者给他们作保，为了满足那些游手好闲的外人呢，最终搞到自己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古今中外呢，这种事情多着呢。你今天看新闻，你刷手机大把这种新闻呢，他们帮助的可能都不是自己的家人，就是一个可能认识几天的一个女人呢、啊，一个男人呢、啊，真的后悔不及啊。警告的话呢也说了，你要是不听呢就阁下自理了。我们再来读一下箴言22章的经文，三处经文，请劝玉子帮我们读三节经文。
箴言22章7节，有钱人管辖穷乏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22章26节和27节，不要为人击掌担保，也不要为债务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可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
承担其他人的债务，结果变成什么呢？债主的仆人呢？他们将会失去哪些方面的自由呢？我们从经文你看到什么呢，弟兄？
替人担保，最后自己沦为了债主的仆人。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很恼火的，替别人把债还了，自己会欠一大笔钱，也会带来家庭的矛盾。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埋怨神，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让自己的心灵各方面就受到了捆绑。你如果还不上钱，那损失就更大了，会上征信名单，被拉成黑户。像现在连坐飞机啊坐高铁啊都会受到限制，有的呢还会甚至连累子女上学啊就业，那失去的自由就更多了。财务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心理和情绪也会常常受到压抑，在重大人生决策的时候呢也会受制于人，身份和尊严的损失。因为你没有了社会信用，这么多的负面情绪也会导致和神的关系出问题，像信心软弱啊，灵命下沉啊，这些都是失去的一些自由的。
你说得很好，我也试过，明明是我被人骗，但你跑去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些的惨事发生在我身上呢？神啊，为什么你没有阻止我呢？神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小时候呢，我爸妈吓唬我说，你吃完饭呢，没钱付款，你就留下来洗碗吧。你就立刻从客人变成欠老板钱的伙计，切换到经文描述的场景，你还不了钱，你就成为债主的仆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利未记25章的条例，神从来没有要求人无偿帮助弟兄的，你可以收取当头的，甚至允许欠债的人卖身为奴的，让百姓学会承担你选择的后果。我们知道突如其来的意外当然是避免不了，譬如你家人突然生病了，你硬着头皮都得低声下气向人借钱，但是我们有责任在其他的情况底下呢，避免负债，自己的债也好，给别人做保也好，三思而后行。你想想你能还得了吗？你再想想有可能受到牵连的其他人，真的真的不要随便出卖你的自由啊。下文呢，作者还用夺去你睡窝的床这个形象化的表达，说明作保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呢？连睡的地方也都没有哦，
睡的地方都没有了、夺去床榻的代价。这个床当然不是单单一张床了、它是代表你的家庭，你整个家庭的尊严，你休息的场所都没有了。这个代价很大，就是你的房子没有了，你破产了，还要被人家追债，没有床自然就睡不安稳了，可能就无家可归，
连家也没有，可能连尊严都没有啊。我自己读经文呢，看到夺去你睡窝的床，我很喜欢睡觉，你把我的床都给拿走，我怎么办好呢？你就当箴言的作者存心让你感到怕，你怕就对了，你怕你就不会任意妄为，千万不要答应能力范围做不到的事情。箴言呢提出人生几个不要的，警戒我们要当个聪明人，别自讨苦吃。一位牧者，他的名字叫苏隐瑞，他讲解经文的时候呢，他说箴言书是教我们把眼光放远。对，今天我们三个我们都有吃有喝的，但是明天呢？明天有很多未知之数的，以为有能力偿还，结果碰到一个极大的财政危机，你怎么办好呢？到时候你真的连睡的地方你都没有啊。弟兄姊妹也跟我们自己说，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依靠你现在拥有的财富乱来啊，时移世易，如果还是负债，这个处境不是更加的危险吗？
你认识我
眼睛看了之后，人本身你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定规的心呐、你就用骄傲傲慢的眼光开始打量人呐、从中呢你就生出了嫉妒，
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有时候说的话太真了吧，那也得罪人，宁愿选择说谎话。
整个那个大环境底下都是同一个声音，你不敢出异样的声音呢、你如果出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把你给打成反派了，就像当年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一样。
有人说啊，一个人用几年的时间学习说话，却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习闭嘴。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分享感动，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哎呀，你以为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可能呢是在插自己两刀呢。跟人握手击掌前，请你先认真看看箴言的教导，智慧不是拒绝一切担保，而是先问问我对这个人有多认识呢，我能信任他吗，万一他偿还不了，消失不见，我有能力承担他毁约的后果吗？答案如果是不肯定的，那你还要答应他吗？记得停一停，想一想，然后温柔地说不。如果一位认识好多年的朋友跟你说，安娜，你不肯替我做保，你就是不够义气，那你怎么回应好呢？
是，我以前就会说，好，我替你做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豁出命去也要帮你。
你真的会的。
以前就是啊，我们凭血气就会这样，因为我们几千年来的这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方人，这个黄河流域的发源地的这些，
对，
看三国看水浒这个大的人啊，把这个义气啊看得重于金钱，重于生死的，
有时候义气重于你的家人呢。
对，
你对朋友的义气真的重于家人呢。
是的。
那秋月子呢，你呢，如果你的朋友说你不肯帮我，你不替我做保，咱们以后都不是朋友了，那怎么办好呢？
那我会告诉朋友，不是自己不够义气，而是明知前面是火坑，作为朋友我不能够推你进火坑，而是帮助你避过火坑。如果对方执意不听，我也会告诉朋友，如果有一天你挨饿了上我这里来，管你几顿饭还是没问题的，其他的真的无能为力。你如果非要 PUA 我，那对不起，不够义气就不够义气吧，那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替罪羊，那这也不是义气啊。
PUA， 别随便的 PUA 别人，也不要随便的情绪勒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先会肯定大家的情谊，我不替你做保不等于我跟你断绝关系，我们要主动化解对立，因为被拒绝的那一方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你可以诚心的跟他说，我真的很珍惜这么多年的情谊，但就是因为在乎彼此，更不能随便用做保来证明义气啊。箴言劝诫我们不要当个无知的人，人总要懂得区分爱心跟愚昧的。真正的爱心不是把自己拖下水，像你刚才说的，难不成我们两个一起进到那个火坑里头吗？不能够提供超过你能力的帮助，否则的话呢，既帮不了对方，你也害到自己啊。那么总不能不管他吧，有什么替代方案既能够帮助朋友又不必承担做保的风险呢？
我没什么好方法，但是我在我能力范围内，我看看我有多少钱，我给你好了，
是
直接给，不用还了。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可以借钱给你，但你不要以为我会借一大笔钱，可能小额金钱，可能应付一下这个燃眉之急。你真的明说做保等于替你承担全部债务啊，万一你还不上，我损失惨重啊，到时候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跟梁的看法是一样的，我给你不用借了，我给你一笔我负担得起的，或者我陪你去银行，我们谈谈合适的还款计划，可能刷人脉帮你找专业人士给你分析财务状况。为什么只有替你做保才能证明我把你当朋友呢？难道这个是唯一衡量友谊的方法吗？箴言一章到九章呈现一幅大的图画，你可以想象一位老父亲给即将远行的孩子或者给晚辈吧分享经验之谈，叮嘱他你要寻求神管教的智慧，你要敬畏神。来到今天的第三个部分，也是今天的结尾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六章一节到五节，请梁恩先帮我们读一节到三节的经文。
箴言六章一节，我儿啊，你若为朋友担保，替陌生人击掌。箴言六章二节，你就被口中的言语套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箴言六章三节，我儿啊，
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谦卑自己，去恳求你的朋友。
请劝慰子帮我们读四到五节经文。
箴言六章四到五节：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不可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羚羊脱离猎人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在第二集吧，我们谈到懒惰，要从蚂蚁学勤劳啊。今天又来两只动物，看看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技能本能呢？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刚才梁安读的六章二节，奇怪了，为什么作者会把作保说成被言语套住或者抓住呢？你知道这个作保的本质还有它潜在的危险吗？
轻易相信别人并做出决定，就像猎物被套住一样，摆脱不了。在古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是一个承诺，涉及到一个人的信誉和人格，基本上怎么说也就怎么做，不违背。这也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但是呢，你一旦承诺，就像俘虏一样，失去了自主权，被抓住了就失去了自由。像现在啊，随着网络的发达，我们看到了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给别人担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的，自己受到财务的损失，朋友的关系也破裂了，为别人担保，把别人应该承担的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其实这也不利于对方承担责任以及生命的成长。
作保有可能像你说的，他一辈子都得靠其他人、靠家人、靠朋友帮他撑过去，但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为自己的债务负过一丁一点的责任，对他的生命也不是好的。刚才问了为什么把作保说成被言语套住啊、抓住啊，我是同意刚才你的分享。一方面呢，真的是你被别人给套住，被别人的债务给套住了。我第一眼看到第六章第二节呢，直接觉得作保的被别人抓住动不了了。但是等我再看清楚，再查一下吕正中译本呢怎么翻译呢，经文说六章二节，给你自己嘴里说的话伴着，被你口中的诺言抓住了。原来他是被自己的言语所困的，因为一句没经过思考的话就把自己给套住了。其实作保的程序呢真不复杂，我们虽然没给人作保，但你大概知道那个流程了。你讲一句答应了好，然后呢你把手放在纸上，这个契约很快就被签署交付了。你一旦签了，你想摆脱就难了，准备开始消耗你生命的资源吧。你要偿还一笔根本不属于你自己的债务，这个也关系到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照顾家庭呢，有没有能力服侍教会呢，有没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呢？这个牵连真的是甚广啊。但是有的人真的警告也讲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如果真签了，承担起别人的债务该怎么办好呢？我们第二集从蚂蚁学勤劳，今天我们就从羚羊、从飞鸟身上学到一些求生技能，怎么帮助自己解困呢？万一我真的签了怎么办好呢？
要从羚羊和鸟这里呢学一个极度警觉、快速逃跑的这样的技能。你一旦发现你已经陷套了，陷入到这个担保的陷阱了，你必须及时的赶快尽力的全身脱身。作保希伯来文呢，它是交织、缠绕、互换，把命运绑在一起。所以你作保了之后，你跟这个人就交织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脱也脱不开了，甚至呢命运都绑在一起了，
有根绳子绑在一起了，怎么也解不开呀。但是呢，我们从羚羊、飞鸟身上呢，你就发现了他们一秒钟都不会耽搁的，他们一旦知道自己被抓住了，就会想尽办法解除这个捆绑，或者今天说的解除被担保的责任。你读完今天的经文，听完今天的经文，你能从羚羊、飞鸟身上学到什么求生技能呢？
就像梁安老师刚才说的，这是一幅求生指南的画面。在这里呢，说明已经承担了别人的债务了，因为自己的愚昧，有时候这个后果就自己承担了。我觉得首先不要再推卸责任或转嫁给别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说求神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是求神赐给智慧，有效地面对现在的处境，并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别再重蹈覆辙。另外呢，就是一方面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这也不是错。也要做好吞下苦果的准备吧，经历过教训，也要像鸟一样 挣脱牢笼，展翅上腾，你生命得得到提升呀。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最起码自己学到经验了，
嗯，
也认清楚朋友的人品了，以后不要再成为他人不负责任的牺牲品，其实想想这也是一份恩典。
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情吧。你刚才提出了另外一条实际的出路，就是你可以咨询法律的意见。你说哎呀，咨询有什么用呢，我都签署了，其实可能还有一线的生机的。这几节经文真的是丛林法则动物求生记啊，我们真的得向那些动物学学啊。羚羊会不惜一切代价逃脱猎人的追捕，小鸟也会在所不惜的逃脱捕鸟人的猎捕。箴言的作者他试图让他的晚辈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想尽办法解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立刻行动，不能够再单年拖延了。因为你看这个羚羊被抓住的时候呢，他不会停下来，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自怜抱怨，他不会的，他会抓住时间拼命的挣扎，直到逃脱为止。作者的意思是你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我们中国人嘛很爱面子的，哎呀算了算了，反正都答应了就算了，随他罢了，但是自己背负了很多的压力又不说。很多人真的因为面子担心破坏关系拖延处理，但是债务就像一把火，你越早处理损失越少。具体行动你想想办法，有没有办法联系那个债主呢？你说怎么可能，试试呗。或者刚才说的咨询法律意见，一定要从陷阱当中逃出来，不是呢体面的留在那个陷阱里头。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很多人追求这个长命百岁嘛，其实秘诀就在这里，主要讲到了生命的这个年数，或者叫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长久。
我脑中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位呢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者是长者长辈，在教导他的晚辈他的孩子，那我已经总结我人生的经验，我活到这里七十古来稀了，是吗？要活得平平安安，就是要听取耶和华的教训。
何时才会走到智慧的开端？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攥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多，但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连生命都不能自保。
如果真的走啊走啊不如你意的时候，超出你的一些原本计划的范围的时候，你能够接纳吗？
非常欣赏刚才梁洋说的，之前以前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以前选了一条路真的是错了，后悔不已，但是幸好我们还有明天。谢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连三个星期看箴言，不同的主题，智慧真的不遥远，就在你下次开口，你下一笔钱里，你下一个选择里头。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从箴言好好学习不同的人生智慧。今天就谈人际关系，你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之前，请你先认真看一下今天有关做担保的经文，当然还有回顾前五集很多不同的主题。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回到以赛亚的怀抱当中的查考余下的经文，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劝维子，
再见
再见
再见。
得着智慧有喜乐，得着聪明有喜乐，
祝福。